欢迎来到谁吃了我的快乐，在这里我们会分享讨论和忧郁以及心理相关的知识，希望能够帮助守护大家的心理健康。你也可以在 IG、YouTube 上面找到我们。
好，欢迎来到百忧小姐姐，我是 P 小姐，
我是 J 先生。
近期其实发生了很多有点遗憾的事情，相信大家都在新闻媒体上都有一些见闻或耳闻到这类事情。近来很多学生在就学期间选择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们会开始去思考关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或者是整个环境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造成我们的孩子会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如果要讨论环境因素的话，其实会有比较多困难的地方，是它是需要很多单位的配合跟支持。所以今天 P 小姐想要来分享的是自助手册，也就是说当你出现了这些想离开世界的念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帮助自己。那我整理的方法是我自己用过，我觉得整体来说是有效的，我才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才会看到这一集的标题就是吉吉护法现身。为什么是吉吉护法现身呢？大家知道哈利波特里面催狂魔，它是一个会吸走人快乐希望的一种生物，它就是以这些为食。那 JK 罗琳曾经在他自己访谈的文章中提到说，催狂魔就是以忧郁症为原型去设计的一个角色，因为 JK 罗琳也长期饱受忧郁症之苦，所以他才设计这样的角色。那大家都还记得为什么当年天狼星可以成功越狱吗？既然岛上有这么多只催狂魔，要怎么样才会不被消耗心智呢？是因为天狼星保持着一个很理智的想法，他告诉自己我是无辜的，我是没有错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重点，也就是你要如何让你在面对想死这种感性直接爆发压过所有你理智的时候，我们抓住那根最后的稻草不要让它倒下去的一种方式。因为自杀的，我直接讲自杀会不会不太好？
没关系的，我们就正视他，讨论他会对可能去压抑啊，或者是不敢跟人家讲的，会比较有一个抒发的效果吧。
好，那我想跟你们说，想死这个念头从来都不是你真的想死，而是你想结束某段痛苦的过程，或者是你想把一个痛苦的回忆给消失掉。它通常都是外在的因素，就像我们之前在讲忧郁症的时候会有外因，还有生理上的问题会影响你得到这个病状。所以想自杀这个念头，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症状，它是一种疾病的先兆，就是你的压力过大的先兆，它可能都是某一些事件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或者是我们累积了多少压力，或者甚至是我的性格，所以造成我会出现想死这个原因。你们要记得告诉自己说，想死这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发自内心的觉得你这个人该死不能存在在世界上，而是有事情发生了，所以你会觉得你想要先让这个痛苦先结束。我希望你们可以先把这个想死的念头把它悄悄的搬出来放在桌上。我们开始要用理智的层面去分析一下自己，让自己当成自己的医生。因为其实护理人员啊，或者是各式各样辅导人员，他们在分析你们可能在求助过程的时候都会是利用这样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如果到你们自己身上的话会更有效果。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最佳 partner， 对吧？就是我们都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所以我会想说这个方法可以分享给你们。那大家听好了，我刚刚是说想死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件或者是外在的环境给了一些压力等等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把想死的上面画出一个来源的箭头，去想哪些事情是造成我想死的原因。我们可以一层一层的往上分析，你现在这个想死的念头，诶，是哪一件事件造成？那造成这个事件它背后的环境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呢？例如我最近可能考试都考不好，可是父母都好期待我可以拿到第一名，但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好想逃离这个状况，所以我想要死。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慢慢推回去，我们可以假设自己是柯南，有没有？就是柯南的推理方法，如果有必要的时候你就把它写下来。那你等你了解到说，诶，这些事件的发生才是造成我想死的念头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反驳自己。当然有时候你的反驳可能不是真心的，但是那个反驳的过程它会让你产生新的想法跟新的见解，而不是钻牛角尖到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就是得死。比方说你可能你的想法是我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因为我考不好，那你就可以换一句话说，我是因为考不好而感受到我是失败的人，但是考不好这件事情不能代表我的人的全部。或者是说，哦，我的世界全毁了，那是因为我分手了。那你就可以回来想，因为对我而言这个对象是我的全世界，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可以在心里长出一个小小的理智的声音，告诉自己说，真的假的，是这样吗？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辩驳你，只有你自己可以辩驳你自己。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被辩驳的时候你会很不爽，
对，别人的辩驳就跟没有辩驳一样。
就像你想你今天说，哦，我好想死哦，因为我失恋了，然后你朋友就说失恋又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也失恋过啊，你觉得这个意见你可以听吗？不是你可以听吗？你会选择采纳吗？
基本上是屁话。
对，基本上我们就会觉得我就是很想死啊，这个人不要我了，我的生命就没价值啦。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里长出事实的小声音，让他去告诉你说，是真的吗？他离开我，我的世界就真的毁掉了吗？太阳好像还是在升起啊，云还是在天上飘啊，我明天该做的事情它还是存在的啊，那我的世界真的毁了吗？所以我们其实是先阻止掉我们想死的这个念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做这一件事情，先出现这个墙挡住你，保护你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但它在可能十年前或十年后你在看待同一件事情都是很不一样的。可能过了一年后你分手的事情就你已经不介意了，甚至觉得这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
甚至你会觉得你前任越长越丑。
对对对对，分手后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你会希望他长越来越丑。
其实分手后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贬低对方，
真的，哦，
就跟你的朋友去骂他，你就会觉得说特别的舒坦，就不会去感到难过了。但这只是一个暂时让自己心情好的方法，那实际上他有没有那么糟就不是讨论的重点。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因为重重压力所以累积下来告诉我自己，我是个没价值的人，我是一个没用的人。我当时的忧郁症发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很准确的完成各种任务，那个时候我很痛苦。所以阻止我的想法会是理智告诉我说，是你生病了，你生病为什么就得死掉。有时候我会想的是跳楼，我就会去想，哎，万一下面的老奶奶看到我跳下去，她会不会的发作？
有，
而且还越来越多奶奶，所以我就会觉得是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死。 中风什么的，可是人家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他们的人生已经快趋近圆满了。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哦，我不应该这样。
嗯，
就是思考外因也或许是一个对你很好的方法，但它不适用于每个人，因为有时候外因会让你造成更大压力，你会觉得责任心放在你身上。所以我会希望你告诉你自己的是，我不该死，因为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跳脱出那个事件会先让你缓一下，但这个缓不是等于你的情绪就会得到一些疏解咯。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讲情绪的部分。我觉得把你的那些情绪无论是说出来打出来任何的方式分享出来，让自己有一个管道去看见说我正在经历了哪些感受，它其实会让你冷静一点点，因为你会发现哦，这就是我在经历的东西，因为他们被写出来了，那他们放旁边就当作我暂时隔离了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去想想我现在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无论是吃点东西、喝点饮料、逛个街、买个东西、看电影、睡觉、运动，任何你只要有一点点想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就算你现在你的想法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动，好，那我们就躺在床上，我们就停下来。
嗯，
那个在跑在你脑袋的自杀的那个小可爱先让他缓一下。嗯，
你想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憋个尿，就是多喝点水，然后那个啊，我现在想尿尿就可以转移注意力，有这个操作吗？
大家可以去试试哦。不要试，我们那样。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危机的话，你也可以试试
多喝水，或者是不喝水，然后你就口渴。
我就会想说，先去喝水，或是你就会，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例如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了，那你就可以说，我想吃冰淇淋，我现在就想吃冰淇淋，我
去买一桶回来吃。
对，你现在就对自己好一点，什么减肥，什么懒惰，什么。各式各样那些都不是能阻挡你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
都丢到一边去。
对，假设你是一个很注重体态的女孩也没有关系，你就是让自己有一个瞬间是可以，反正你就是做那个时候你会有一点点想做的事情。
嗯，
睡觉也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因为你睡醒之后你会变得比较冷静一点点。所以在经历这些情绪的过程，你是可以跟这些情绪说，我是有选择权的哦，我在经历你们的时候，我同时也可以经历想要的过程，那这些想要可以帮助我跟你们这些不好的情绪平衡。我不能说不好，它是负面的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它的确它是有时候是有注意的，它有时候是可以帮助你想很多，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你们想太多才会造成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嗯，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起来帮助你压下去，因为我每次自杀前讲得很像丰富经验，就是我可能会去顶楼坐着，然后我要跳下去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跟自己对话，我就会有那个小声音长出来，然后开始说真的要死了，你看一下下面好不好，下面的人都会得创伤压力症候群哦。
嗯，
好，这是我的方法，你们不用接纳，就只是我的小声音会这样讲，他就会说好啦，你现在去吃一个蛋糕，你去吃一个冰淇淋好不好，我们一起走下来。
嗯，
你们让那个小声音的声音成为你的一个心灵小导师，帮助你先脱离险境。
嗯，
好，这是我在出现想自杀想法的时候会经历的一些 SOP。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自杀是会分程度的，我们可能会有想自杀想法出现的时候，再来就是去策划，也就是你已经开始有一些计划了。
嗯，比如说在想自己要用什么方式啊，
对，
可能用跳的，可能用挂的，
对，然后再来就是准备， 准备就是你会开始去买绳子啊，或者是你去买车票，例如你想要在哪些地方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你订了一间旅馆，想在那个旅馆结束生命等等的，这可能就是在准备的过程。
嗯，
然后最后就是你去完成它。那这几个阶段都有可以协助你先抵开它的方法。
嗯，
首先如果你只是想法刚出现的时候，就跟我想刚刚说的一样，分析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评估师。评估师有这种职业吗？
没关系，应该蛮好懂的。
嗯，好，资料分析师听起来比较帅。
嗯，好，
你就想，嗯，我是 AKA 自己的资料分析师。好，我现在要开始诊断我自己了。自杀，为什么想自杀？因为男朋友说我劈腿，我没有。然后因为女朋友说我很丑，
我不丑。
对对对，就是你开始去想这些想法是理智的吗？
嗯，
它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呢？然后慢慢的去辩驳自己。
那如果是真的自己长得不好看怎么办？
没有，你最好看了，没有这种想法。
嗯，
我们下次来教怎么样增长信心的方法。
对，其实你长得，比如说我们刚刚的例子，长得不好看也不会是你想要选择离开最主要的理由吧？
你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多优点。
嗯，
有时候你可能因为他在背上，所以你看不到。
对，都专注在自己的缺点上面。
对。就你的资料分析师的题库就要开始运作，我哪些地方特别好啊？这时候就不要比较，你不用想说，啊，例如说我跟 J 先生比，我就会想，嗯，我虽然声音很好听，可是 J 先生的声音好像比我好听哦，这没有意义，这个比较没有意义。你就想，哦，虽然 J 先生声音比我好听，那又怎样？我声音最好听了。对，就是你要让自己的脸皮厚一点点。
对。
我等一下来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觉得超棒、超级有效杜绝负面想法的一个小技巧。那我先继续讲下去。再来就是有计划哦，有计划就会开始变得比较不妙一点。你当你有计划的时候，你就想，哦，我想要跳海，我想要跳楼，我想要上吊，我想要烧炭。我是不是在提供你们方法 ？No， 不是，是要你们写下来。然后你们可以去分析，你们资料分析就要出来了。
嗯，
想，好，我今天选择上吊，那我需要准备的是一个场所，一条绳子，后续影响是什么？前面会先经历哪些困难点？把这些列出来，全部列出来，把它想得很透彻。想，对，上吊那要买什么绳子不会断掉？像这样子想过一轮，不是叫你自杀，把这些你分析的想法去找一个你亲近的好友、亲近的老师、亲近的任何专业人员，或者是你想打电话也都好，把你的这些纸本交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现在正在想这些东西，你该怎么办？他们会给你一些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资源去帮助你。虽然你的朋友可能会看到就会说，你怎么这样想，你不要啦之类的，但那也是他们的一种关心。
嗯，想的那么具体的用意是什么？
其实想的具体会让你的行动力开始下降。
嗯，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就例如说你想要开一间店，你就想啊，我要开一间很大很大的百货公司。好，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想行销部门、公关部门、会计部门，你要请招聘哪些人员？是不是那个慢慢那个动力就会慢慢下降？你就觉得好累哦，我要做这么多，太累了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有点看人的，有些人一边想就一边
啊
越来越兴奋的，
执行力太强的人，就是这还是看个性，重点是找资源协助，
嗯，去找人讨论啦。
对，那好，如果我刚刚说的那些也还没有让你杜绝你想自杀念头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真的买用具了，然后买各式各样的东西，开始预订房间、预订车票什么，请你把那些东西的发票留存。我们要打统编，没有啦，没有啦。
是去哪里可以报账？天堂还是怎样？
没有打通票，我刚刚是开玩笑的。我是要把你们的发票留下来，去找专业人员，告诉他你正在经历的东西，跟刚刚有计划的策划自杀是有类似性。
嗯，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那些器具交给你的朋友，请他先帮你保管。任何东西可以伤害你自己的，先请你的家人、朋友或者是任何人先帮你收起来。
嗯，
因为有时候你的自杀念头不会被人家看出来，所以我跟你们分享的是希望你们可以大声求救。虽然有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大声求救的人一定不会死什么的，
嗯，
我们不是狗，什么会吠的狗不会咬人，那个是假的，会吠的也会咬人。我把你们比喻成狗，对不起。我想说的是，会发出声音的人代表你很勇敢，你正在面对这一切。
嗯，
如果真的有朋友在下面攻击你说想死的人不会真的出现，你可以跟他说笨蛋不会留言。哦，没有没有，你不用去回应他说对，你说的都对。不，你可以直接正面迎战他，告诉他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想死是真的，你如果没有要帮助我，我就要把你封锁。但找专业人员还是比较好解决啊。
嗯，
可以打119，不用担心这是浪费资源，你们不是在浪费资源。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他们会很清楚知道你在讲这些的时候是你在求救的过程。
嗯，
所以他们一定会做些可能是打镇定剂啊，或者是找心理专业方面的咨商师或临床心理师来跟你谈一谈。有要补充吗？我嘴巴有点酸。
大家在求助的时候，其实比起那种比较广泛的那种社群媒体，其实可以更个别的去找你觉得信任的朋友，你觉得会听你话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其实可能会比较有效。
对，
因为如果你在网络上 po 的话，可能大家的留言时间不一定会出现，或者是大家的回应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回应，就会比较不确定，而且可能会像刚刚皮小姐说的，有人会说会咬人的狗不会吠。所以大家可以多去想想看，自己身边有没有哪些朋友你觉得他是会听你说话的，或者是你们就算已经有一阵子没联络了，但以前是个好朋友，但通常那种朋友都会愿意去帮助你的。
如果你身边真的没有这种朋友也没有关系，1995，大家可以写一下笔记，我要念咯。1995 1895 1925，这三支电话打了绝对会有人接。
嗯，
无论你24小时打，他们都会接电话。你可以立刻的跟他求救，他会开始先确认你在哪里啊，你的地点什么什么。哦，我好像讲到真的在执行自杀的过程了。好，我就继续讲下去。准备完道具，如果还是你没有想要去把这些道具放到别人旁边，或者你还没找专业人员求助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去那些地方了，你还是有一丝念头，只要你有一丝念头告诉自己还没那么急，就请你挂急诊或是打我刚刚说的电话1995 1895 1925，我会打在资讯栏那边，打给绝对会接你电话的人，甚至你可以打110，没有问题的，这也都是他们的专业职业范畴里面。
嗯，
那再告诉他们，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说我想自杀，我在哪里，先讲。你可以在打那个电话的时候边跟他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说，可不可以请你花个几分钟的时间跟我说说话，说到有人来到我的地方把我带离这个现场，这些都是你可以自己去说出来的。当然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帮你们，这真的不会是别人的困扰，从来不是困扰。
嗯，
当真正离开了，那才是开始让对方觉得受伤的开始。
嗯，
我希望你们要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存在都很特别，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一个或者是那好多个是 爱你们的，无论他是家人、朋友，或者甚至是跟你不熟的陌生人。像我跟 J 先生就很爱你们啊，
爱你哦，
我们都是很真诚的喜欢你们、啊、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跟你们分享这么多东西。
对啊，都分享了三四个月了，可以代表我们的真心了吧。
对，你们如果真的觉得好，身边没有人爱我，你要想 J 先生跟 P 小姐超爱你。
对，赶快打开我们的节目，
你可以传讯息给我们。如果你真的真的找不到对象、嗯、可是我们我们会尽量快一点回，
我们不会24小时在线。
对，就是我们会比较可惜一点，是我们不可能24小时在线，毕竟我们也有一些自己在忙的东西。但有看到我们会回你，
嗯，
只是嗯，这些专业的电话1910 1995 1895 1925之类的，都会更紧急的，可以立刻接住你的需求。
嗯。
或者是你有那种 best friends 也可以。
对，前三阶段蛮适合找我们的，但后面最后一个阶段就可能要找一些别的方法了。
对，
大家其实在前面的几个阶段就可以准备一些名单了，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时候很冲动了，那我可以找谁，可以先准备好。
对，我知道会出现想自杀想法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你开始觉得走投无路了，你遇到一堵墙，那个墙一直很硬很硬的在那边，你怎么推怎么压都没有用。
嗯，
但我希望你们可以相信一件事，就是有没有看过《猫的报恩》？
有。
好，就算你们没看过，我也要爆雷。就他们最后有一个迷宫，然后那个猫伯爵发现怎么移动都不会出去。所以他就摸了摸身边四周的墙，他就发现有假的墙，他就一瞬间把那些假墙全部推倒。
嗯，
他就发现哎、欸，一条路出现了。有时候可能你被堵住的东西，它是一面假墙。
嗯，
它是一个看似把你压住，但其实是一条通路。
对，
你只要一脚踹下去，它可能就会让你豁然开朗。
对。对，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一时没有找到那个出口，但其实也许它就在我们眼前，只是我们视而不见。
如果你需要找到那个出口，你也可以去找朋友聊聊，找家人聊聊，找陌生人聊聊，
找我们聊聊，找咨商师聊聊，都是可以的。
或者找医生聊聊，你都可以试试看，总会有人能够帮你看见那个背后原来是一面假墙的。
或是你只看到前面墙，其实往右边走两步就是出口。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可以就先往后退一步吧。我觉得不管你在每个阶段，都可以先有个往后退一步的想法，然后再来看待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
嗯，如果你是一个随时随地都一直感受到自杀念头在的人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跟自己说一声明天见。让自己怀抱着一点期待到明天。
嗯，
你可以规划一下明天想做什么事情，让那些明天想做的事情成为你现在支撑下去的动力。
嗯，
也很谢谢听到现在的你们，相信你们也都是愿意帮助自己、为自己求助的。
嗯，或是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你有想要帮助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很了不起的。
对，我觉得能坚持到现在的你们都很勇敢，不是说自杀了就是不勇敢，而是你们的那个忍耐限度到了哪里，需要有人去帮你织补下面那些快要破掉的网子，然后把你接住。我们也想成为那个帮你补好你破洞的网子，
嗯，
然后好好接住你，让你在这里可以慢慢的、慢慢的爬回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嗯，
除了告诉自己明天见以外，我们也想告诉你，我们也明天见。太阳会升起，它会照亮你寻找的那条道路。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希望你跟自己说声晚安、早安、午安。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